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大家好，欢迎收听放协会的常规节目《新闻招之》，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紫墨红尘。
然后大家听到了这期 OP 呢是紫墨选的。我们昨天发了一期这个跑团的那个节目，之前好多人催嘛，就说我们之前不是说要做那个跑团节目，然后录了一期这个放到爱发电里面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然后刚才我们就在聊，就说这个跑团节目它应该有个 OP 吧。
嗯，是的，
他应该有个开场曲。然后那个十月新番的时候，大家听我们那个聊新番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OP 合不合适的那个问题。我们几个人老觉得那个电锯人的那个 OP 奇奇怪怪的，然后高达的 OP 也
奇更奇怪，
也都反正大家 OP 都不是特别合适，就总觉得是那个。
我觉得高达 OP 挺适合这一期的
啊？是吗？我觉得他们就是唱片公司为了推自己的歌手，然后往里面强行塞的。而且高达那个可能也有一个难点。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要讲成啥样，
嗯，
唱片公司也只能随便选个曲线放。
目前先是哦校园，那我先选一个跟校园贴边的，
对，
然后他迅速的就不那么校园了，
因为他们剧本会改的嘛，对，
高达尤其是中间会变的。
然后我们就说，那既然别人不行，咱们自己的这个 OP 得选个合适的吧。
那咱们这个跑团跑成什么样，不也是未知的吗？
你得有个调性，
啊，先定性。
好多动画片不是开头，你其实听到那个 OP。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片是个什么调性的了
啊！是，
我觉得 OP 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可以有个预期啊。
你听黑胶绝对不会想象出是美少女恋爱，
对，你就其实调性也知道了。然后你看那个这季那个女仆，雀原女仆那个，那 OP 你也知道啊，她应该会比较虎，
对
啊，然后会有点搞怪的一个要素在里面去。一个正经的死一堆人的片，她放那个歌就不合适。
那怎么选这首歌？
出于什么用意？
对，为什么？
你对这个团的构建是什么呀？
这个大家和谐理解，你不是异世界吗？对吧？我对这个团的构建其实是，哎，战斗并不多，我们是靠语言沟通去解决问题的。
这个你放的这个 OP
的
这个动画可不是
动画，跟动画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歌它本身体现的是一个我们之间互相和谐、互相理解了以后信赖和和谐的一个歌。这个曲子讲的是这个东西，
用武力打开你的心扉。
那是动画表达的事情，歌可没说。
我跟你说哈，你选这个 OP 会影响到我后面那个团的那个剧本变化的哈。
啊，
就是你选了个 OP， 我至少会往你的 OP 那个调性上走。
明白，我主要是想着，哎呀，不要那么多战斗轮，多来些那个对话轮。
感觉你这生离死别少不了。
那鸟该得设计一些，
那是
很多个 NPC 了，美少女 NPC
有点难。秦九呢？秦九选啥？该你放放。
我有两个不同调性的
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设计的这个世界观调性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来，我听听秦九我选的 OP， 来吧。这啥 OP 啊？
就是我说那个龙之塔，不是那个爬塔，那韩国那个，
哦，
是那个到异世界那个，就是那个。换妻
哦，想起来了，
哦，
好老的片啊！
就我回老家结婚的那个。
你这 OP 跟子墨那个团，他能合在一起吗？
我这感觉都是男主角，他那个一定就都是女主角，符合我的人物设定。我就是法国阳光少年来到异世界。
另一个呢？
另一个我给找一下啊。
有点悲伤是吗？
不是那种对抗整个世界未知的东西。
对啊，这是一个周游团吧，这是一个深海的歌。
对，这是深海的歌。
大概知道这个调性了，让我再犹豫犹豫咱们这个团后面的走向。
然后通过你选什么 OP，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小心什么了。
然后那就来聊聊正事儿，说一下这一次的新闻节目。
第一条先是续片《摇曳露营》第三季。
嗯
嗯，宣布制作，就放好像就放了张图
啊，然后其他具体都没有公开。
我看多了一辆摩托车，
应该是那个谁，他那个基友
啊，
福子那个基友不是也骑摩托嘛，然后应该那俩人去骑，然后福子同学一直都是属于
蹭车，
对，蹭车要么就是甩火腿过去的。剧场版看了吗？
看了。
没看，
但你可以看看，反而
啊，
他现在讲成年人的故事，
对，他讲的是他们已经毕业了，开始工作了，
哦，他讲很后面的事情，
对，
然后他们几个人要凑钱开一个那个露营地，就是讲露营地准备，
他开始运营露营、
哦、运营的故事，
对，他是讲运营，就几个本来喜欢露营的人，现在觉得我们要自己搞一个这个场地出来，然后，
哎，那可能还得有更有意思一点。
当时最开始最开头看的时候，他们最主要乐趣是不同性格人他们毕业之后干什么。
对，然后这次给你把这个未来的事情给你讲完了，
嗯，
但制作质量有点差。
作为剧场版来说，我觉得
太差了，
嗯。
然后那个 TV 其实第二季也制作质量不太好。因为这个公司说实话是个小公司，加上这几年你也知道这个疫情影响其实挺大的，他们动画第一季做得好，觉得可能是疫情之前，然后人员走动比较方便嘛，然后现在第二三季都是属于没有什么太多拿得出手的那个制作的那种作画，这一季不是看那个向山进发
啊，
就是你感觉哇，这才是剧场版好吗，这是 TV 动画，虽然是，但是有各种大佬，像什么吉成刚，就画一些 ED 卡呀什么，每一张卡都画得很好。向山进发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剧情太清水了，就是故事讲的太清水了，可是他那个作画太好了，因此把一个很一般一般一般，或者说没有什么故事的故事给他讲出花来了。
对，是这样。
因此这个
只能期待第三季的时候制作上因不会被疫情再影响。
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多季作品越往后越差一点。
我现在对他唯一的微词就是在于这个动画制作质量确实肉眼可见的一季二季，二季那个缩水很明显了，这三季在缩水我觉得看不了了。嗯，那故事是好故事，但是好，来说说下一条消息。下一个消息呢是石黑正树的漫画《天国大魔镜》正式决定 TV 啊。之前其实我怎么记得好几年前就说过这个事儿，当时他得奖的时候就好像是说过要动画化，然后一直都没有彻底彻底的决定，好像现在算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彻底
制作公司都定了、
对，然后是 IG 来负责制作，2023年来进行放送。秦九看了吗？
没有。
我觉得是你的菜
啊。是吗？
石黑的作品你看过吗？
他的作品
女仆咖啡厅，即使如此小镇依然在转动，同一个片儿是同一个片儿、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类型的啊、哦。
对对对，它其实是那种有一些悬疑推理在里面、
嗯，
然后每集都有点伏笔。然后这次这个
天国，
对，完全是你的菜，我觉得。
对，
尤其开头那个逃出那一段，就是我觉得哈哈，秦九肯定要看。
嗯，然后这个世界设定也是，
那我先记起来。
约定梦幻岛
啊，是
啊，我觉得如果你喜欢，
就是一点点。拼图揭露世界观那种的，
对、
嗯，
因此这个给大家稍微推荐一下，也是我明年隔空押宝。我觉得 IG 做，然后加上又是好 IP， 就有点像是今年马趴做电锯人。
嗯，
你这个举的例子，你是
举的例子，你是押宝吗？
啊，好像有点不太吉利哈，嗯、
不太吉利。
先这样吧，嗯，不是也有人说那个电锯人
做的好呢？
对啊，
对，
好吧，
嗯、来吧，
下一个又是一个第三季。嗯，是赛马娘第三季宣布 TV 动画化，
叫做 Pretty Derby。
嗯，
哎，马娘是不是动画出的比这个露营快啊？
他也有个 OVA 也是同时宣布了。
嗯，他还有四格呢，
他是好像是明年年初，就是先2023年年初先是出 OVA，
以及现在在播的还有一个小四格。
四格其实这是第二季了。
对，第二季了，已经
有一个四格了。我之前他
出的多
TV， 目前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延续第二季的时间线，它本身好像也是，就是整个讲的，它是本来就是讲的是整个赛马历史上的这条时间线嘛。
嗯，第一季讲的是
特别周，
嗯，
第二季是
那个都懂，我想哎，
麦昆和东海帝王，
啊、对对对，就是在
东海帝王
在脑海里边这个卡住这个名字出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第一季、第二季其实关系性很弱，
所以如果推荐哪部最好看的话，你直接看第二季就行了。
因为它其实你不影响，你就是你没看第一季，其实你不影响第二季的。它只是一上来可能会给你先前几季的会有人物出来，然后相当于一个传承之后就直接奔着第二季主角来塑造了，就根本没有前季什么事了。
嗯，第一季可能你只有必要看一下第一集、第二集，因为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学校和这个
世界，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跑，他们为什么要唱歌跳舞，
对，为什么有这样的人，
就介绍系统嘛，
系统介绍一下。
然后第三季我估计也差不多是这性质，我估计东海帝王他们这一批也就该都退役了， 然后第三季直接养了，
也不叫退役，淡出比赛嘛。他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的时间段都是前一批的那个明星马慢慢的成绩下来了，新一批的明星马出来的那么个时间段。
从历史上来讲，就是说真实中这个存在的马来讲，这个第三季的故事会更好看吗？还是
从真实的存在的来讲的话，赛马娘这个故事的巅峰已经结束了
啊？就第二季是吗？
对，因为后面接下来的第三代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个
相爱相杀，
那个李建光钻从来没赢过北部选举，这就没有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不对等，在这个时代上一骑绝尘的那种。你就很难看。
那第一季嘛，不就是
做成风暴天？
第一季其实不是，第一季特别周其实只是说在那一场，他干下的创举是以一个血统，就是纯日系血统的马干翻了欧美来的名马。
哦，
第一季的看点其实是这个。
然后第二季，
但这个你不懂的话，你看第一季就没看点了。
那确实，第二季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主角逆袭的过程，
对，是一个
有挫折，就是天才出来有挫折低谷，然后又上来，这是标准一个好莱坞电影的构造，
对，标准的一个感人故事。然后第三季如果按照现实来说的话，就
异世界转身到了吗？
关键在于吧，是同时代的别人都不太行，而
不是
别人很好，
那可以拍成个爽文啊，就是那个，啊，什么？
他竟然跑那么快，
186是吧？
另一种看点，
嗯，
能行是吗？还，
勉强能行吧。这种如果有人能觉得好看的话，
不是，主要看他主角是用谁了。
那反正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第三季，这个是属于在秦九后来补的片里面发现，哇，原来
漏掉了最棒的黑马。
你没发现吗？子墨经常会推一些黑马。
子墨当时推过这个吗？
对啊，
但必须推过呀，
这是我推的片
啊。
子墨经常推一些。N 年之后，秦九觉得哇，好看的。
嗯，我也经常推一下，不管播多少年，你跟秦九也不会觉得好看的片。
那不是，可能时间不够久吧？
可能再过十年吧。
好，然后，
好，下一个是国内消息，《名侦探柯南》的最新剧场版，然后《万圣节的新娘》终于国内上映了，上映三天，票房大概到8000万左右，
在柯南往期成绩里面算高算低啊？
三天8000万，
绝对值算低。但是按照比例来说算高，就是按你要就考虑到这个客观环境的情况下，它的票房收入已经算是历史最高了。
有些电影院它上片还是有，
对，它上映之后能直接占全国票房的一半，
就是按比例算它算高的，
对，
按绝对值算它算低的，是因为大环境的问题。
对，之所以提这个是我看完之后吧，我觉得这个属于是最近几年柯南做的最好的剧场版了，一定要安利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去。
是从制作角度最好还是从
他那个大画面其实不是很酷炫了，这次没有什么大画面。
这次导演变了，就是之前的导演你就知道他瞄准的就是007的风格，那前几部你也知道，这回换的是就是做那个小排球的监督
啊，瞄准女性市场了，
也没有吧？故事
他的那个所有大画面还有所有的重点描写都是那几个公安男性角色嘛，完美继承了小排球那种，就是我耍男性的帅，但我又不搞腐那一套
啊。
他描写是那种男性友谊情，他终于那个是这个导演，他终于有魄力去涉及到人物的就主线人物的那些一些剧情挖掘了。之前的话，你可以知道他只追求007大场面，他其实并不考虑主线这边人物关系或者人物情感，他就是相当于我提炼出人，然后发一个大事件，要爆米花，要爽。而这回呢，他相当于是我从主线里边的人物里边，我把这几个人挖出来，然后我在他主线过去填时间线空白那些点，我填进去一些剧情，我重新塑造这些人物，这种能回归主线去完善这些主线人物的这种动力，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有种过去的那种老柯南老剧场版那种感觉。尤其是他下一步是主角是黑组织和小埃，
就是前面几部真的太不是前面几部，应该是叫从哪部开始就变得很难看的柯南剧场版，稍微有一个及格一点的，就是故事上面及格一点的片儿。嗯，柯南剧场版它还是剧场版的水平的，这部反而其实说实话，画面水平是有点下降的。
他们大爆炸场，就是他就一开始介绍那楼的时候，我以为哦，是不是这楼要炸了？后来发现并没有。
然后那个视觉奇观啊，景色也做的比较少。你看老的柯南剧场版，他讲的很多，也不叫老的柯南剧场版，就是说大部分的剧场版动画都会去讲一些 比较独特的，什么迪拜啊，什么那什么什么塔，新加坡什么什么什么塔，他都要找那些很壮丽的那种建筑物。但是万圣节新娘里面其实这些方面展示的比较少，它其实是大部分是在像秦九说那种讲的是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故事和那个关系啊，它其实是一个故事片，
对，很像老柯南。
这是第他多少部？二十六，对，第二十六部剧场版。我觉得可能从第八部开始，我就比较不太能接受后来的柯南剧场版了。就故事都比较水，就是场面越来越大，但故事越来越水。这一次呢，回归了一点。可能这个人属于什么呢？我觉得柯南剧场版属于中间考了好多年四十分，现在考了个六十分。其实同期来讲，他跟别的剧场版水平差不多，可能他跟摇摇露营剧场版水平差不多，
但他增长了50%。
嗯嗯，但你觉得推理质量呢？
推理质量我觉得合格，你可以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重推理的情节，因为看完之后我发现没有大爆炸，然后但是时间也时长还是一样的，
时长一样。
然后我就因为还没来及拉片儿，但我回忆一下，当那个时长都站在哪儿了？我发现时长站的很大一部分是他们那个警校那四个人他们的过去
回
忆，对
啊。
然后大部分的战斗场面
回忆杀特别长，
都集中在那些什么废弃的楼里，小就是两可能最多就是两栋楼那种情况的一个屋几个屋子里边这种的。记得更多的是那警校四个人的友情
的回忆。
嗯，这个案例最好的人是那些一直追着漫画或者是动画的人，就是他们受到那个就是警校这几个人的那个感情因素，就是被他们入戏越多，越会感觉到这几个人的那个羁绊的深。
嗯，来说下一个吧。
啊，下一个宝可梦卡牌的简体中文版终于在今年的10月28日在内地发售。
我看他们好像说还有实体店。
对
啊，那是官方的吗？
官店。具体这反正就是国内在这个 TCG 市场上呢，其实现在不客观的说是一家独大，游戏王一家独大。客观一点的说呢，实际上是怎么说呢？比赛办的最好的还是万智，群众基础最大的是游戏王。你在这个时间点宝可梦杀进来，能否对这个国内一滩死水一样的 TCG 市场吧带来什么像新的变化，是一个很有看点的东西。因为国内其实国内玩宝可梦卡牌的人的基数不多，反而是炒卡的贩子非常多。
但是你国内老问题就是在于说这个卡呀大家信任度不是那么的高，就是尤其国产的很多版本的卡牌，就是说我如何确保它不是翻的，或者说是官方或者有人偷偷拿那个卡出来，我自己私自印了四五张。
其实就是防伪，就是防伪问题。
就除了防伪以外，还有怕它超发。就这张卡，你说是一百张，你能真的确保它就只有一百张吗？
那是公司信任度，一个防伪，一个公司信任度的问题。
在国内，你确实是很担心。
国内的，如果你谁要做一个卡牌要出的话，你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很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至今也只有三大集幻，就是因为只有威志士、科纳米和 Pokemon 这三家公司有足够高的信誉背书。
你在日本的话，这些店，比如说 Konami， 你就要相信他。Konami 作为他这个是就是我说多少张卡牌就是多少张卡牌，还有这个抽的这个卡的这个概率，是我们这个公司在这个社会上面之所以能经营的资本。那他肯定不会去轻易的触碰这个事情。
对，
所以你其实是社会对他有了这个约束，你才会相信他。
社会约束和公司信
任。但国内就是那种，哎呀，你说这奥特曼卡牌，我觉得就是我买任何的集幻式卡牌，我就希望它能是个保值保价的，如果说你有交易的时候，这个东西才能开始活。你说至于说战斗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那些乐趣，它属于玩的那个部分，
对，
嗯，
有交易和保值的部分，才能让它这个东西这款游戏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
是的，资本的力量还是存在，但是
其实国内的卡牌玩家其实是基数是非常大的，喜欢玩卡牌的，你即便你不接触，
你这基数是怎么一个算法呀？秦九，咱们这桌里面就你一个，
三分之一了，
还是你是这么算的吗？
不是，
然后
那个是
乘以16亿，
大概查了一下的这些卡牌游戏的那个用户数，相对来说还不过会有重叠，我是单纯加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就有点像调查国内二次元市场有多大一样，
是这个调查是肯定不准，但是应该也不会特别少的。不是，意思是这个市场这块蛋糕不是一个特别小的蛋糕，它至少
具体多大？
你这感觉就像那个给我们投资人 PPT 画饼似的，这个蛋糕很大的，具体多大？
具体多大？
不可估量。
主要其实是现在这三家能不能把这个市场分完。
我觉得哈，二次元领域的人属于、
嗯、
比较容易能接触到玩卡牌的人的。
怎么说呢，我打万智的时期接触的玩卡牌的人基本都不是二次元。
万智的是。但是剩下两家就
剩下两家太二次元了，属于刚开始我不太能理解的两家。
是的，
你像宝可梦还不是二次元，只玩宝可梦卡牌的，我觉得
好像
不太可能。
对，
玩游戏了，电子游戏得玩吧，动画不看你
啊，游戏加卡牌的应该是
纯卡牌玩家，这个有点
对。
虽然可能能领得出来几个，
那其实也可以用你的游戏人数来估算一下你的卡牌人数了。
卡牌有游戏的十分之一吗？宝可梦，
你得看日本那边的，
没有吧？我觉得十个玩家里面不会有一个玩家
百分之一，
那应该还是有吧？
嗯，
一百个人肯定有一个人在玩。
但是你要想宝可梦的市场有多大，
你开始画饼了，
哇！你这个
又开始画了，
我
自行想象，不可估量。
嗯，哎，我觉得还有个问题是在于，那个很多卡牌游戏它其实是从小朋友抓起的，因为他们每天去上学。
那
在校园里面好交换，你知道吧？
对，
就成年人玩这个东西，说实话，难度和门槛确实有点高。
万智的玩家卡店里面，我基本
都是
国内吧，我跟你说吧，基本上没有下三十的，这就属于两个世界。这三个卡牌，世界三大集换卡牌占了两个年龄层。
但是万智主要是依托卡店，就对战，他确实玩的特别狠。
他对战玩的特别好啊，每周都有啊，周赛，每周打轮抓，然后威智士每个月会提供当月的闪卡、啊、给各个卡店，然后作为每周比赛的前几名的奖品。
难道我们要做一期日本 TCG 文化，或者是 TCG 文化的起底节目？
难度有点大，
而且你日本就跟他说的欧文，
我倒是可以抓个卡店老板过来。
卡店老板不一定，
但他不一定行啊。
他只是老板，他不一定是搞这个研究。
对啊，
但这个网上有历史，确实好，
历史是有，
可以回头查查看有兴趣没有。
嗯
好，还有一个额外的小新闻哈，
是的，
是这个 Satoshi 小智啊，
终于夺得了
世界冠军。
对，终于
第
一次世界冠军，25年。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也不是小智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或者说是联赛冠军，在宝可梦日月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拿到过联赛冠军了。但是，就是那个宝可梦日月里面的联赛，它有很多规则上啊，还有就是条例上显得含金量不高。小智的目标不是说我要成为宝可梦大师啊，我要成为 Pokemon Master 啊。这个 Master 的概念就是说我怎么让他确保小智这个是真的是 Master。于是呢，今年的这次的这个旅途的 Journey 的这个动画里面。其实小智是打赢了历代的就是联盟冠军，就你看大石什么全都出来了，就是之前的阿罗拉什么各个地方的方圆的什么各种地方的联赛冠军全都出来，就是小智要跟这些人在就有这些八个联赛冠军的这场比赛里面最后面打到顶，如果打赢了，那么他的含金量就特别高，我们就可以说 OK， 小智成为了宝可梦大师，就是相当于这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宝可梦大师的这个问题。因此这个就算是大家认可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认可了， OK， 小智夺得了宝可梦世界冠军，成为了宝可梦大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冠军。我其实想说这个新闻只是想聊一聊，就是说现在的今天的这个宝可梦的这个品牌战略，就是这个获胜了，其实推特上面稍微火了那么一天不到，微博上也差不多火一天不到，然后就结束了。
微博上最火的其实是比雕火箭队，
玩梗是吧？
对、
啊这
个传播才广。
但是实际上对这个品牌的塑造上来讲，好像有点脱节，总觉得就明明其实你想哈，如果你从一个商业思维上来去讲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作品里面的真主角，获得了世界冠军。其实应该是大输特输，甚至在前一两周就应该是有人能关注到的，就是圈外的人，就是我要塑造这个比赛氛围啊，还有一些这种营销啊，还有这个推广的这个事情都没有。然后获胜了之后，只是在涉谷上的那个路边的各种大屏幕上面放了下滚动广告，然后山手线上面那个车体上面放他那个就是新闻，
感觉是因为是我觉得是时间有点长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去看那个宝可梦的这批人。
已经不在乎你小智了，
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说我等了25年这个概念，他们可能接触的也就几年，他没有就是说 夺冠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说我那个哎呀这个是坚持多久的事。
首先一点，你不能只是年轻人啊，就是说购买力强的其实是咱们这批人
啊、嗯嗯。
他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复联 End Game 复联四，
嗯，
差不多嘛，就是这事儿完了，打了个响指
啊。
他现在是那响指打完了，然后嗯就结束。你要有铺垫，你知道吧？然后后面往后的情感的、这个，
要说进行式没有铺垫，
你都不如他那个高达。
是
实际模拟那梗图，你那个绿毛哥死了，那大家都那种哇，就是那种恨不得去奔丧一下。你这小智就怎么就没有了？然后朱子这个游戏质量，哎，当然是后面才出的哈。那你
前面几波也不怎么样嘛？
那就你蹭一波呗，就是说你塑造这个品牌形象嘛，你也应该去塑造一下的。你看好宝可梦之所以火，它并不是因为它是个单纯的游戏，它是一个跨媒体的一个企划，它是 IP 加游戏还有它的角色。它是多方面一起在塑造的一个东西，让大家觉得这个作品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有意思，然后能在上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作为一个你的里面的一条比较关键的一个世界的一个世界线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奋斗的一个目标，然后宝可梦最后面是已经达到了，无论是庆祝的规模也好，还是说能给大家玩家继续去发光发热的部分都没有，就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要憋那么久才让小智获胜呢？我就不能理解。
或者你为什么这次要让他获胜呢？
就我其实就不能理解了。就是你上次叉外赢呗，
叉外赢了，我觉得叉外那个之前的预热都比这个要强。
对啊，叉外那个打了好久，而且制作质量又好，大家其实很关心。
当时那时候群里大家都在打决赛的时候都在等着呢，
都在一起看，
啊、
都在看这片没人看，然后就
然后那时候你让那时候你们让他夺冠，然后被挨了一顿骂，
嗯，
然后这会儿。
就那种心中
错过了窗口期，
对，感觉心中难以释怀。为什么？虽然好嘛，结果上是好嘛，就是个好结果，但是就结束了，反正不是很满意，我所以抱怨一下，来吧，再说下一条。
然后下一条是著名漫画家赤坂明宣布了隐退消息，标题是这么写的，但实际上他不是这种咱们标题这说的这种隐退，他其实是指的是我不再作画了，就不再画了。然后专职去做原作，就是专门去写脚本，大概就是
他只写故事哦，不画画了。
对，就是巴库曼那个里边那个谁的那个角色嘛，
丘人。
对，丘人。
但我去看了一下访谈，就说他就说，哎呀，其实我也不喜欢画画，还是怎么着？反正他就自己说我其实不喜欢画画。当时其实我是不想画的，
被逼着画的。
对他开头想说我去做原作，然后对方别人不要他，然后就被迫只能自己给自己画。啊，然后画了几次之后，现在不是那我推的孩子，不就他就是属于
找别人
画，让他自己去写本子嘛。他说：“行，我写故事其实挺好的呀，那我还是写故事去吧。反正大家俩其实看我那故事，谁画的无所谓。大家其实认可某个作家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是认可的是那个人的故事嘛。现在来讲，观众还是其实来看故事的，
对，
看作画只有我们这些作臀啊，还有一些那种画画
辉夜那个每一画不都会吐槽赤坂人体吗？但吐槽归吐槽，大家当时还是都看的。
他也不算很烂的那种啊，关键就是我在想，做漫画家来讲，从漫画家角度上来讲，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漫画画的那个人的价值，好像不如那个写文的那个人？主要漫画家转行就有点
啊，从转型角度说的话，是写故事的人好转型一点。
对，
他去能去做脚。
你上限它很高，就是我牛逼作家，我可以去写电影，
对，
写电视剧什么的。然后你漫画的，你可能就一辈子在那个坑里面就蹲着，
你
风险大，
属于你只能画画，自己搞不了分镜是啊、不是自己搞不了故事的人那种。
嗯，你像那个我那天我在看《刀剑神域》那个就是他那个 Full Dive 的那个活动。就是10月6号那个活动，我就看那个插画，我就想说，这 A B C 老师就是他那个《刀剑神域》的那个插画那个老师，你说他能拿多少钱？就是每次就是到分钱的那个阶段，他人设是他的嘛，对吧？他拿人设钱，然后每次画这种大型活动的图的时候，会去找找他。
一般这种都是按件收钱的，就是我一次性付完的，我约稿嘛，约一幅画，然后给多少钱？
对
，OK， 剩下的就是这幅画、
但是人设版权它肯定是有
啊、人设那个设计的那是单说的，那可能会有比例，但一般这种的，反正国内是这样。你像国内什么撸啊撸，但就是或者什么会约稿画师去做宣传图，或者是专门做几张图， 那种不都是一次性付钱吗？就后续如果这张图产生了多少收益，其实也跟画师没关系。
从结果上来讲，谁镀的金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复杂。比如说你像刀剑那个作品里面来讲，这个 ABC 老师啊，就 ABC 和川原，
那肯定川原
吃的香多一些。
对，
刚才子墨说那个向乐总，那个变态王子不像猫，我觉得是康托库吃的。
我觉得轻小说，尤其是
画的好的轻小说，
写的烂的轻小说
啊、哦，然后还画的好的，
他们更容易更倾向去找画的好的。
嗯嗯，哎呀，这个下一条，
下一条，
最后一条消息是这个樱井孝宏。啊，这著名日本声优樱井孝宏被曝出轨，隐瞒婚姻，交往情人，啊，
嗯，
就是因为其实日本很多的声优是属于那个不公开自己结婚状况的，或者说不是日本声优，是日本很多的名人是不公开的，就是有很多原因嘛，比如说怕那个狗仔队跟踪，然后还有去骚扰自己家小孩呀，或者骚扰自己的爱人啊，所以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很多的人是属于不公开的啊，樱井孝宏也是这中的一类啊。然后上个月呢，就是说樱井孝宏有这个出轨的行为啊，然后被爆出了丑闻之后呢，因为他被爆出丑闻的那个人是他的一个广播节目的作家，嗯，然后他跟那个人有染，然后被爆出这个丑闻之后，这个节目就被停播了，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新闻。这个事情其实想聊的其实属于年初咱没聊，是我觉得没必要聊，因为这个属于还没伤害到我，就是年初那个 Lisa 那个事情，他跟他铃木达央不是也结婚了吗？
结婚了
啊、嗯。然后那个时候当时不是说报铃木达央那个出轨，
对，
然后之后呢就是接着也是好多的节目停播，然后还有去掉了铃木达央的很多的那个参演的这些角色，然后换了很多的声优嘛，就比如说当，但是铃木达央其实不算是那种有名的声优，他是属于我觉得个人认为他的线位可能在三线的位置，然后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大部分人肯定是站 Lisa 那边的，因为大家其实对 Lisa 更有感情，然后这个事情呢爆出来之后就情绪会有点复杂了，因为樱井孝宏其实不像铃木达央是那种没什么名气的声优，他是属于声优界里面的扛把子，他出演的作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个作品里面，你这个主要的声优出了这样子的问题，对于很多的动画公司来讲是一个很难办的事儿。这个其实在演员圈子里面特别多，
公共人物
就对，三次元可能会露脸会特别的多，
嗯，
然后所以三次元今年不是也是，也不用今年吧，每年都会有很多的
演员爆出来这个问题，
演员啊，明星啊，
娱乐圈的瓜，
娱乐圈的瓜，对吧？爆那种吃瓜的那些心态。
本来以为二次元会没有的，因为都是纸片人
啊、嗯。然后今年出了一个，然后又出了一个，
嗯，
今年出了俩，然后就
还是二次元的，就算是纸片人，他也是三次元配音的，
对。然后就三次元，我们先问问，三次元一般怎么处理啊？出轨
就是该取消的取消，
一般都封杀，
对
啊，就封杀，
对，
就封杀，
只是封杀是吗？
嗯，
今年那几个都封杀处理了，
今年哪几个？
随便那几个吧。
今年反正男的基本上都短期下架，后来有没有回归的可能，暂时看不到。
一般来说没有，
不确定，
毕竟竞争那么激烈的，你
啊，
就被打下去之后，那没必要给你。
反正就是不是明面上的封杀，就叫雪藏，公司雪藏。
然后尤其是现在 AI 技术都这么强了，就是换脸，
拍完的片直接没人了，人就被P没了，
这么狠的都不换脸了，直接
有换脸的，
有的是你这个角色必须存在的情况下，那就是换脸；不是必须存在的情况下，就是直接消失，这个角色都没了。
我很烦那种事情，因为自己做创作嘛，就很多时候很害怕，就是哇操，秦九有什么不良被爆了，完了
完了，我照着秦九写的这个角色，
不用他又爆又爆了，咱们台也没了，
嗯，
你有吗？
不是，谁会爆他？
朝阳群众嘛，
对啊，
毕竟咱们现在就在朝阳区呢。
我觉得，所以我说假设那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很对于
公共人物来说，这好像就本来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就是一部分了、
啊、但是就是对于制作方来讲，
嗯，
我是并不知道啊，我并没有参与隐瞒你这个行为吧，
嗯，
我并就我得先知道我的，
这应该属于就是签订合同里你要承担的风险，或者说你在合同里规定好了因为这些事儿的时候你要赔偿金，
你也赔不了
后续他们有没有会赔偿我，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主要是他赔偿那个钱吧，
嗯、
也不可能
赔，也没啥意义。
对，你不能赔成啥样？你想哈，有时候你一个活儿，如果咱们真的是个公司，那下面肯定还有别的，
嗯、
比如说帮你化妆的人，还有很多、
嗯、
靠你吃饭的人有很多。
对，
如果你是个大明星的时候，有些下面就会很多靠你吃饭的人。我这个作品好不容易做得很好了，哎，是秦九配音的，
然后因为你的问题完蛋了，
你完蛋了啊！我的作品没事儿呀，为什么我作品也要受牵连，然后要换声优？那我肯定会受到牵连，你知道吧？
嗯，
你赔我点钱，我也觉得，哎呀，其实秦九配的挺好的，并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早告诉我你出轨了，然后我就不选你了。我就说从作者和改编的被改编作品的人的角度上来，就是很难受啊，这个事情
是很难受。
从然后咱们再说观众角度，观众角度上来讲，这个事儿。
嗯，
你这伤风败俗这个事情就是影响很大，
因为这个人配音的就声优，然后让我导致我对这个角色产生了不必要的感情，就是更加不爽了。本来我应该对这个角色不是这样的，这是场外因素，所以说你们不把它剃掉就我接受不了、嗯、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维护一种自然法则，就是我要告诉你，你一旦出轨了，无论你是谁，你都要
遭受这个后果
啊。它是一种道德、
嗯，对，
就是道德的规范，它并不是靠法律的，是靠大家自觉去执行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产生这种道德，就是说 ，OK， 只要秦九玩原神，咱们就不让他上节目。
嗯，
就是他并没有法律规定，知道吧？然后咱们也号召了所有的人，只要任何人玩原神，我们就不让他上节目。
嗯，
就是我们产生了这种，我们是在维护这个。
然后鸟就去把所有动漫电台的都串起来，
嗯、
就是说大家都说好了，
联合抵制，
对，谁玩原神谁就不能上台。
然后别人就要把所有秦九参加的节目的部分逼，或者直接剪掉、
嗯，
要么就下架。这样子呢，我能实现一种就是维护了我的这个道德环境，就是没有人玩原神。
嗯，
然后这样子呢，还有起到一个另一作用，就是我能警示子墨。不要
去
玩原神，我会警示别人，就是你知道，你不要设计这红线，你一旦设计红线了，就上不了我们节目啊。它其实是产生了这么几条
效果，
效果啊、嗯。
那只有受伤的只有已经我录完节目的那些。
然后你说对于秦九有没有惩罚作用呢？其实也有，
嗯
嗯。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受伤的人其实挺多的，
就不光是我一个。
我为了惩罚秦九，所以我要连带周围那些其实并不知情的人。我并不是在知道秦九玩原神的情况下把他邀请进来录节目的，然后秦九犯了这个法之后呢，他可能只能说啊，我赔偿你100块钱吧，啊，或者赔你几张方舟点卡，他只能就这种程度。但我觉得，哇操，我花了这几千个小时录的节目
都没了，
就你给我赔那钱又有什么屁用？就我就弄不死你，然后就哎，心里牙痒痒，哎。对吧？这就是一个这种道德约束产生的，就是
过激反应。
你觉得有没有办法能合理的，就是我既惩罚，然后又不伤害到别的人，未来不让他继续、
嗯？但道德上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说法就是最在底线法律层面，那是非是很清白的。你只要过了这个触犯这条法律或者过了这个线，挨个就是我赔该赔多少钱，我该怎么处置，判多少刑，都是有的。
嗯，我懂，但是他不考虑连带造成的伤害、
啊。就像你要说娱乐圈的话，比如说我吸毒了，
嗯，
那个被抓了，
嗯，
那个再之后就后续的这些怎么其实是跟我出轨是不一样了，
嗯
嗯，
没什么办法，你犯过这个事儿，你影响到的是
你的关影响特别恶劣，
影响恶不恶劣？你受伤害的，你要考虑你受伤害的不只是制作方，同样也是观众。观众也受到伤害了，那么观众受到伤害以后，观众不想再看到你这个人，连带就会相当于看到你这个人的所有作品他都不舒服。你除非你能解决，你能让个观众不在意他这个事情，他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才行。
就算我觉得观众不在意也不行，因为就是说还有那个我要维护这个道德环境。
没有，是他说这个属于一个悖论。一方面，我要是在他过去拍的这些全不在意；另一方面，我要强烈抵制他
在意未来，那是不可能的。
就不可能这么分裂的。
对，
就如果说我未来我要强烈抵制他所有东西，那我肯定会我的感情会溢到过去。
不过，但他这个过去也不可能咋处理。嗯，这个作品太多了，你不可能
是没法处理。
哎，就他也
四百个，
他不是一个明确的线，他就是说我最可能就是过渡到，
他也只是处理了未来。
对。
他也确实只处理未来，
嗯，
还有现在
啊，对，还有现在，
他就只不过过去不会处理，但现在和未来会处理。
嗯，
您所说的只是保现在而已。
嗯，确实， 好像也确实只能这么着。铃木达央那个我觉得看了看就那几个处理就属于大家都得承担承担背背锅。
嗯，说白了你如果你就是一方面你要期待他们就是观众对道德的约束会更强烈一些，要让他们抵制这些，那你就必须要承担着他们那个强烈的道德会溢出到现在，就会把你现在要做的也都给抵制掉。
这说明是不是国外的照弹其实用的比咱们熟练？
也不算吧。
比如说秦九，你想假想哈，就说我某天触犯了某一条你的红线，就我是公众人物，你是听众哈，不是说咱们一起干活。然后呢，我触犯了你那个红线，你选择什么呢？
如果只是触犯我一个人的话，那我就肯定是
很多人嘛，肯定就是这个红线是你们一群人的红线，
那就是肯定是微博抵制，就是扩散影响，然后
子墨就把我下架，
对，是吧？
我觉得还是鸟说的没错，国外在这种事情上舆论发酵速度还是要比国内快，国内只是这几年才起来的，而且隔我这批人不会的，就放过去了。
不是红线啊，我说红线，
这个
就不是说单指出轨，
一触你就炸的，
就是你是有你自己的红线的。
不一般一触有一触我就炸的那些事情，我也就把它放过去了
啊，你也就放过去了，
我也就放过去了。他那种这种这个口头上就是说这种言论上的事情。能炸到哪儿？只要不炸到让我没工作或者让我这个什么的，
啊、
我都能放过去。
利益有关系了，那已经是
对我只有
不到利益，
不到利益这一步我都能放过去。
但它会影，就伤风败俗，影响社会环境和道德
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你关系多了，跟你关系多得很。
没有，他这也属于微博一个群体的
啊，
就任何娱乐圈吃瓜里边总会有子墨这一类人在的。
但他这类人子墨都不会去说话。
会故意说的，
哦，
就是
会吗？会拱火，
对他就属于是群里雪峰那种角色，就是一旦那个偏的左太多了，他就
会
专
拱右，
他就会专门在右边给你叫嚣，然后如果说偏的右太多了，他就会专门跑左来，他主要是看不惯这个群体，
对，
就是群体在哪儿，他会往反方向去给你拱一下，
绝对中立是吧？
而且我的、
啊、
反正我就感受到的就是说。绝对中立归绝对中立吧，但是有一个核心点，就是他那个又不太愿意把这个事情闹到炸，
他喜欢中庸，所以说不管是正面过激还是反面过激，
庸那个字就有点负面，他只是中立，
不管是负面的炸和正面的炸，
不想把事闹大
吗？
那不就是中庸，
都比较反对，
他不是他拱火还不想把事闹大呢，
拱火是因为。正面要炸了，我把负面顶起来、
哦；
负面要炸了，我把正面顶起来。
只要他怕炸了，顶
合适了呗。
不是
怕的是炸，
就合适了呗。
也不是他怕炸的目的不是合适，而是炸了之后的影响。
你只要不炸，什么都行。
我自己，哎呀，我从制作方角度来讲，这种事真的很讨厌。就我没办法全避免，你知道吧？现在国内也好多那种小声优也会有那种瓜，不用小声优那个。B 站 UP 主，对吧？瓜也多得很。
但我现在怕的不是这个，就是、
我如果投钱了会很难
受。我不是怕说那个这个行为本身，我是怕的是这种道德约束实际上是没有量化的，就是它很容易扩大化。
对，就是那句红茶同学的老话，矫枉必须过正。就是你惩罚量太小了，就是你合适了是不行的。
就是道德本身是没有对错的，人人家也代表没有约束。他只不过是这回做的事儿是符合，正好恰巧符合了这个正义，
没有恰巧吧？大部分人都是符合正义的，
大多数的正义。一旦某些时候这个道德的这个扩散，就是这波人的道德影响的更大的时候，那他可能会触及到另一波人的。
那没问题，那我觉得那种就是忍了吧，那种。
最怕的就是当两波人数是旗鼓相当的时候，就是按子墨说的要炸了。
你看，这不就是刚才说那个Fanbox Boost 那个？也不是，他现在进的那些都是，他不是进二十八，他不是进十八进，他是进二十八。
对，
现在二十八那些都是。然后我看那个人就是说，好的，我今天会做一个好人。我
那个
开始不再看
什么，
还有后天不再干什么。
同样的事儿是那个鹰角发微博。鹰角发微博说：“我们整治了盗版，然后处置了一些卖小商品的， 然后底下就
啊，同人的也被弄死了。
没有，当时那会儿他们就是现在底下叫好，是因为他们整治的就跟那 R18G 似的，就是整治的是那些直接套图的
啊，
那些、反而那些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含有《明日方舟》元素那些，这波他没有整治。
嗯，
然后就但有些人就说哇，鹰角做的好，但有些人另一方面就
有点担心，
就是唱反调，就说你别以为鹰角有多好。他只不过是这波先整治这个，他能整治这个，就代表他能告那些淘宝店
啊。
嗯，
就是你不也这一样吗？跟那个二十八 G 和这个不也一样吗？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跟刚才子墨的说法是一样的吗？今天他能做什么？明天他能做什么？
微博是就是有这，
我
有一类人，
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微博大家都夸鹰角的时候，子墨就肯定会出来站在另一边，就说你们不要老夸鹰角，
你们要做好他万一往那边走的心理准备。
哎、
你这不是开始你说今天做核酸，明天就要让你做核磁，
那真不至于。
你这才是层层加码、啊，
你这个加码加的太，
你这政治太不正经了。
今天做核酸，明天顶多让你做个抗原。
差不多聊到这，谁今晚想说什么？我实际上没啥想说的，其实。
对，
上回漏掉了，不是有人没说那个后宫露营吗？
哎呦，
哎呦，不说行吗？你对那个片有什么？
制作质量一般吧，
怨念
不是一般，不就是在那个类型的作品里，它算一般，但是实际上在所有的表番里面，它太次了，
太次了。它为什么能当表番放？
它也不是表番，
它也不算吧。
现在这个有一专门的僧侣番的档，就是相当于
付费，它其实是免费给你看个影子，
嗯、
后面你又要花钱。所以他其实赚的挺多的，
那他还挺不值得花钱的。
嗯，
反而女性向的多。
咱们消费力确实不行，这女生消费都上天了，咱们都还在地上转悠呢。
这柯南的粉丝真的是女的比例好多呀，难怪这个剧场版里全是男的。
因为男粉丝能干嘛呀？
嗯，
你说说，你买小兰的周边还是原子的周边？
男粉丝柯南出个游戏可能买一买吧。
啊，
那女性也能买？
对呀、
啊，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做，你能做？太奇怪了。今年，哎呀，马上又要结束了，十月份应该没有新闻了，咱们就应该是
年终总结了。
下期新闻节目就是年终总结了。
哎，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春节你还回得去回不去？
我回得去啊，只是回不回得来。
哦，对，也是，北京现在是不
走是不管你
走，对，
是
你走你的，你别回来了。
出境不管，只管入境。
嗯，然后想想哈，嗯，那没啥了。年底的时候看看总结吧。今年的年底总结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年的新闻。
今年的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AI 吧
，AI 没有别的可选项了。
好像是，
嗯，
最目前
冲击比较大，虽然影响没那么大，但冲击比较大。
影响得看后续了。
嗯，影响得看后续，但冲击比较大的事就是它了。嗯，行，那我们就本期到这儿。我是浴火不死鸟，
我是金九。
我是紫墨红尘，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I'll keep trying for my belief. たとえ何が起きようと揺るがない Ah yes, ah yes, I'm going 真実より心臓の影を受け Ah yes, ah yes, I'm going 手がひれもさ望むな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